Welcome to the General Release.
欢迎大家参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慈恕会大会。除了在盐湖城会议中心参与这场大会的人之外，在世界各地许多地方也有人参与。本次大会由多马孟松会长主领，他要求我主持。我是尼达伯顿，我是总会慈恕会的会长。我们很高兴有孟松会长和他的子女亨利·艾琳会长及迪特·乌西铎会长今晚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欢迎在座的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会长、安德森长老，以及七十元保罗·派普长老，总会总主教团的盖瑞·斯蒂文森总主教，我的两位资历卡罗·史蒂芬和琳达·瑞福斯也坐在台上。我们要对在场的女青年和初级会的会长团成员以及总会慈助会理事会的成员表达我们的爱与感激。我们也欢迎所有透过电视、卫星、网络及其他科技形式与会的人。本次大会的音乐由盐湖城邦尼维盐湖霍拉迪和犹他摩雷的年轻单身成人支联会的姐妹所组成的唱诗班提供，由艾米丽·韦德利担任指挥，琳达·马格兹担任司琴。唱诗班和会众会一起唱《大家起向前》，为本次大会揭开序幕。开会祈祷由总会慈助会理事会的玛利亚·路易莎担任。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激能够在跟世界各地的慈助会姐妹共聚一堂。我们非常感谢这美好的大会。我们感谢有科技让这一切让总会的让我们的慈助会姐妹都能够共聚一堂。我们感谢我们亲爱的多马孟森会长，还有他的资历， 还有使徒七十员，他们为这大会付出许多，以及在为即将来的大会付出努力。我们非常感激，我们感激慈珠会会长团、伯顿、史蒂芬还有瑞弗斯姐妹，感谢，请求您坚固他们，巩固他们，让我们能够获得安慰以及获得巩固。亲爱天父，我们的这样祷告奉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for that inspiring hymn.
感谢鼓舞人心的圣诗和祈祷。现在我很荣幸能对你们说话。我演讲之后，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主曲《他差遣爱子》和《我愿效法耶稣基督》。接下来，总会持助会会长团第一支里卡罗·斯蒂芬姐妹会对我们演讲。在她之后，是总会持助会会长团第二支里琳达·瑞弗斯姐妹的演讲。之后，唱诗班和会众要起立合唱《令我惊奇》。亲爱的姐妹们，在我思考这个充满挑战的责任时，好几个月来，你们一直在我的心思意念中。虽然我觉得不能胜任这份重责大任，但我知道这召唤来自于主，并借由他所拣选的先知而来。如此来看，这就够了。经文教导，无论是借着主自己的声音，或是他仆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与这个召唤有关的一项宝贵恩赐是天父爱他所有女儿的确证。我感受到他给我们每个人的爱。和你们一样，我喜欢经文。我非常喜欢耶利米书中的一段经文。耶利米生活在一个非常艰困的时代，但主让他遇见了在后期时代以色列的聚集及我们的时代。耶利米预言道，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就是耶利米看到的人民。我们是否有邀请主将律法或教义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是否相信借由赎罪可以获得宽恕，就如耶利米说的，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几年前，杰伯瑞·赫伦长老分享他对先驱者的信心的感触。这些人在他们的孩子夭折后，依然朝着盐湖城前进。他说，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什么计划，也不是为了某项社交活动，而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和骨髓中都怀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充满感情地表示，正因如此，那些母亲才会在把他们的婴孩放进面包箱里埋葬，继续向前迈进时说，应许地就在前面，我们就要到达那山谷了。他们可以说，那是因为圣约、教义、信心及启示和圣灵。结束时，他说了，只要我们把这些话都留在家庭和教会里，也许很多其他的事就会水到渠成。或许其他许多较不重要的事会掉落篷车外面。据我所知，手推车载不了多少东西，就像先驱者必须有所取舍一样。也许21世纪会迫使我们做决定，要把什么装在这手推车里，而那就是我们灵魂的精髓，那就是我们骨髓里的事物，或另一种说法就是，那就是写在我们心上的事。身为新任的慈珠会会长团，我们认真寻求主，想知道他希望我们把哪些重要的事放入手推车中，继续向前推进他的事工。我们感受到天父希望我们先帮助他钟爱的女儿明白耶稣基督的赎罪的教义。一旦我们明白赎罪的教义，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会增强，我们过正义的生活的渴望也会增加。其次，当我们仔细思考巩固家人和家庭的迫切需求时，我们感受到主希望我们鼓励他钟爱的女儿满怀喜乐地固守他们的圣约。若能固守圣约，便能巩固家庭。 最后，我们感受到他希望我们与其他辅助组织和我们的圣职领袖团结合一，努力找出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帮助他们迈向超生这条道路上。我们热切地祈求，我们每个人心都会打开，让主的赎罪的教义、圣约和合一刻在我们的心上。若非我们已先在自己的心上写下对耶稣基督和他无限赎罪深刻且持久的信心，我们又怎能巩固家庭和帮助他人？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赎罪的原则。如果我们将之写在心上，那将会增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是我的愿望，希望理解这些原则会造福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刚入教会或者是资深的成员。原则一，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获得平复。当我们经历了种种灵魂拉扯的挑战和逆境后，我们的见证和你们的见证一样已写在心上。若不了解天父完美的救恩计划以及救主的赎罪是这计划的核心，那么这些挑战看起来似乎是不公平的。我们皆处于生命的考验中，然而忠心的心上写着，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得到平复。为什么主允许痛苦和逆境在今生临到我们身上？简单的说，那是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我们的进步与成长。当我们知道我们将有机会来到世上体验城市生活时，我们高声欢呼。达宁乌克斯长老教导说，苦难恨逆往往比舒适平顺更能让我们归信。一位忠信的先驱者姐妹说，说明这个道理。玛丽17岁时嫁给住在密苏里圣路易的约翰莫里斯。1853年他们和圣徒穿越平原，在他们结婚一周年后进入盐湖谷。他们的旅途中经历了其他圣徒常见的苦难，但苦难和逆境在他们抵达盐湖谷后并没有结束。隔年，年方19岁的玛丽说，我们的儿子诞生了。有个晚上，当他大约两三个月大时，有个声音告诉我，你将失去这个孩子。冬天时，宝宝的健康状况变差，我们竭尽所能，但宝宝的健康每况愈下。2月2日，他离开人世，我喝了那与我亲血肉分离的苦杯。但他的考验还没有结束，玛丽的丈夫也患了病，在他失去孩子三个星期后，他死了。玛丽写说，所以我十几岁的时候，在短短的20天内丧失了亲人，我的丈夫和唯一的孩子，在一个与我血亲相隔数百英里外的陌生土地上面对重重困难。我希望我也可以死去，与我的心爱的人会合。美律继续写说，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和我的朋友在散步，我想起我的丈夫已经不在了，以及强烈的孤独感。在我哀切的哭泣中，我可以看到我需要攀爬的陡峭人生高峰，并感受到他的存在和强大的力量。深深的沮丧笼罩着我，敌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攻击我们，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拯救的大能。透过天父的协助，此刻我有能力和所有联合起来对抗我的势力作战。玛丽在19岁时领悟到赎罪带给我们的保证，即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也将得到平复，即使是最深切的悲伤。原则二，赎罪蕴藏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克服自然人，继而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学到了哪个福音教义或原则，那就是我们能够以小孩子都可以理解的方式教导教义或原则的时候。一项可以用来教导孩子了解赎罪的宝贵资源是初级会课本中的一个比喻。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孙子，或有渴望了解此一重要教义的其他信仰的朋友。有一个女人走在路上，掉进了一个大坑中。那个坑很深，所以她爬不出来。无论她怎么试，她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出来。 这个女人大声喊救命，有个善良的人听到了她的声音，就把一个梯子放进大坑中。这个女人十分高兴，这样子她就可以爬出来，重新获得自由。我们就像那个掉进大坑的女人，犯罪就像掉进大坑中，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爬出来。善良的路人听到这女人的求救，一样，天父也派遣他的爱子独生子来提供我们逃脱的方法。耶稣基督的赎罪就像把梯子放进大坑中，让我们有办法爬出来。然而救主所提供的远比把梯子放进大坑中多，他下到坑里让我们用梯子逃坑。就像大坑里的女人要靠自己爬上梯子一样，我们也要悔改自己的罪，并服从福音原则及教义，才能爬出大坑，让赎罪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作用。所以在我们尽力而为之后，赎罪就会让我们变得配称，而回到天父的面前。最近我有幸在智利会见一位现代的先驱者，一位神钟爱的女儿，她最近归信加入教会。她是一位单亲妈妈，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借由赎罪的力量，她已抛开过去，现在认真努力地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想着她时，大卫贝纳长老教导的一个原则进入我的脑海中。他说，基督教义的根本基础乃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然而即使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仍需要了解主渴望借着他的赎罪以及圣灵的力量住在我们的里面，不仅要引导我们，而且要赐给我们力量。我和这位智利姐妹谈到如何才能留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时，她满腔热忱地向我保证，她决心继续行走在这道路上。她的大半辈子都偏离了这道路，她表示，偏离道路的路上，没有任何她生命中想要再次拥有的东西。赎罪的大能住在她的心里，写在她的心上。这种力量不仅可以使我们爬出大坑，同时也给我们力量继续在这一条窄而小的道路上行走，引领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原则三，赎罪是天父对他孩子的爱最有力的证据。我们若能沉思乌克斯长老这个激励人心的信息，我们必能受益。他说，想想看，天父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忍受了无以名状的痛苦，他是多么伤心啊！这就是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最有力的证据。至高无上的爱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屈膝跪下来祈祷，感谢天父如此爱我们。他派遣他的独生子，完美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我们的心痛以及我们个人生活中一切看似不公平的事受苦。还记得乌西多会长最近谈过的那个妇女吗？她说，有位经历多年考验和苦难的妇人含泪说道，我终于明白自己像一张旧的20元纸钞，皱了、脏了、破破烂烂，但还是一张20美元钞票，我是有价值的。或许我看起来不值那么多钱，甚至破烂不堪、饱经风霜，但依然足足值20美元。这个妇人知道她是天父钟爱的一个女儿，她知道她派遣她的儿子来为她的个人赎罪。教会中的每位姐妹都应该知道这个妇人所知道的事，即她是一个神钟爱的女儿。知道我们对她的价值，会如何改变我们遵守圣约的方式？知道我们对他的价值，会如何影响我们施助他人的渴望？知道我们的价值，会如何增加我们的渴望，想要以更深入的方式帮助那些和我们一样需要赎罪的人？当我们都将这些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他来临时，我们就会成为他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子。他会认得我们，成为他真正的门徒。愿耶稣基督赎罪的 的赎罪造成巨大的变化能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当我们领悟这个教义，就是由神天使所宣布大好的好信息，我保证我们会感受到平安悯人文人民所感受到的事。他们高声欢呼，让赎罪能在他们的生活中起作用。他们充满欢喜，并愿意与神立约，遵行他的旨意，在他所命令的一切事上遵行他的诫命，订立圣约，遵守圣约，并在圣约中欢乐，便是耶稣基督赎罪真正写在我们心上的证据。姐妹们，请记住这三个原则：一，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得到平复；二，赎罪蕴藏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克服自然人，继而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三，赎罪是天父对他孩子的爱最有力的证据。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放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邀请每个人恳求主，请他将这些赎罪的原则写在我们心上。我见证这些事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fter my call to the Relief Society,
我被召唤到总会慈助会会长团之后，想更了解在我之前服务的妇女。第二任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一资里齐纳扬姐妹的教导令我印象深刻。她说：“姐妹们，我们应该要更加醒悟尽责。”我于是沉思醒悟和尽责这两个词，也进一步的查考经文。在新约中，保罗教导当时的圣徒，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带上光明的兵器。在摩尔门经里，阿尔玛教导和神立约的人民有哪些神圣职责。现在，由于你们都渴望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他的人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是的，愿意与哀者同哀。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也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现在我告诉你们，如果这是你们心中的愿望，那么对于奉主的名受洗，在他面前证明你们已与他立约，愿意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使他能更丰盛地把他的灵倾注于你们，你们有什么异议吗？众人听了这话就欢欣鼓掌，大声地说，这正是我们心中的愿望。杨姐妹的这句话和这些经文促使我思考我们在今日必须醒悟的职责。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就立下了圣约，罗拔海尔斯长老的教导是，我们订立并且履行圣约的时候，便是脱离世俗，走进了神的国度。我们改变了，容貌和行为都不一样了，听的、读的、说的，连穿着打扮都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成了神的女儿，经由圣约和神结合在一起。我们获得证实的时候，会接受圣灵的恩赐，也就是拥有有权经常感受到一位神组人员的影响，他会指引、安慰、保护我们。要是受到诱惑，忽视立下的圣约，又回到世俗的时候，他也会警告我们。陪道潘会长曾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在犯下大错之前，圣灵必定会先提醒、警告我们。要接受这项恩赐，并且一直有圣灵同在，就必须保持配称，有所警觉地检视内心的状态。我们的心是否柔软？是否是一颗谦卑、易于受教又柔顺的心？还是让太多世俗的杂音造成干扰，以至于对确实来自圣灵的温柔提示充耳不闻，因而心灵渐渐变硬了？受洗以后，我们的心产生了变化，醒悟到了与神相关的事。身处在这城市旅途中，需要经常自问，如果我体验过新的变化，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如果不能，是为什么？许多早期的圣徒体验过这种内心巨大的变化，因而有所醒悟，去接受圣殿的祝福，使他们从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获得巩固。早期的纳府圣徒展开西迁的旅程前，纷纷到圣殿去，从白天直到深夜接受教仪和订立圣约。当时纳府有一位慈助会姐妹叫萨拉里奇，曾说，我们在主的圣殿接受许多祝福，在一切苦难中，这些祝福为我们带来喜乐和安慰，使我们对神有信心，知道他会引领支持我们走在这即将展开的未知旅程中。他们经由对救主的信心，依赖救主的赎罪大能，内心有了变化，进而醒悟到必须采取行动。 他们在内心深处知道有一个人就是救主，了解他们个人遭遇的逆境，因为他已经在客西马尼园为他们承受了一切。救主感受过他们的恐惧、怀疑、痛苦、寂寞，也承受了他们的忧愁、迫害、饥饿、疲惫、失落。因为他承受了这一切，因此可以对他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们的确来了，信任并且跟从先知，尽管明知道路程是漫长的，职责是艰难的，牺牲是必要的，然而有信心的支持，再加上固守圣约，他们在灵性上都做好了准备。有一群圣徒在离开那府之前，曾经在那座被迫放弃的圣殿会议厅里写下这样的信息：主已经看见我们的牺牲，请跟从我们的榜样。最近我参加智慧男女青年的先驱者旅程活动，每天早上我都问自己，我付出了哪些牺牲，又该如何跟从他们的榜样。在旅程的第二天，我们推着手推车走了8英里之后，来到一个叫妇女推车的地方。参加的弟兄和姐妹是分头进行的，弟兄在前先上山，所以当我们姐妹开始推手推车的时候，我抬头一看，看见老老少少的圣职弟兄这时候已经在路的两旁列队向姐妹们脱帽致敬了。我们一开始走得很轻松，但不多久就来到很深的沙地上，山坡也越来越陡峭。当我低着头使尽全力推车时，突然感觉到一股助力。我抬头一看，发现是我的邻居知会的女青年雷西。她把自己的手推车推到山顶以后，看到我们需要帮忙，又跑了回来。等我们到了山顶，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跑回去帮后面的人，可是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心脏狂跳不已。心脏病发作这几个字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所以看到其他女青年把自己的手推车放下后又跑去帮其他的人，我充满了感激之情。所有的人抵达山顶后，我们花了点时间在日记里写下感想。我写的是，我在体能方面的准备不够，因此不能助别人一臂之力，我可能再也不需要推手推车，可是绝对不能在灵性上让我的姐妹们失望，绝对不能。这是个神圣的经验，使我在灵性上有所醒悟，体认到我对家人和对其他人的职责。在这趟旅程中，我不断地思考我学习到的事情。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姐妹们，也就是那些过去曾经推过，今天继续独自推着推车的姐妹。手推车队里大概有20%的姐妹是独居的人，有些人是未婚，有些人已经离婚，有些人是寡妇，很多则是单亲母亲。但是这群圣约中的女儿，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年轻或年老，人生境遇不同，却都在这相同的道路上，怀着相同的目标，一起推着手推车。那些跑去援助他人的姐妹，让我想起了看见和看不见的救援者，他们总是能够体察到别人的需求，然后采取行动。我想起了主的话语，我必在你们的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拖着你们。在路的两旁列队守候的是忠信服从而且遵守圣约的弟兄，他们的圣职力量，也就是神用以祝福他所有儿女的力量，启发、巩固和支持了我们。看到这些弟兄提醒我们，我们绝不会孤单，只要遵守圣约，就能时时保有这样的能力。我也想到了在路途上和家人分开，让家人独自推手推车的弟兄。很多弟兄是在路途中丧生了，有些男孩留在祖国传教。 有的人则是比较早动身到盐湖山谷为迎接家人做准备，有些人则是选择离开，选择不遵守圣约，因而不在这个队伍里。就像之前的人一样，今天有许多人的境况也并不理想。我们不断教导努力追求理想的境界，因为我们知道不断努力可以使我们在这条路上进步，使我们准备好把握机会，在等候耶和华的时候获得所有应许的祝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曾经有过，日后也必将会有逆境出现。尘世生命是一段考验时期，逆境必然来临。我们会不断有机会运用选择权来选择从逆境中学到哪些事情。身为神的女儿，我们怀着信心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进，因为我们体认到多玛孟孙会长的教导，在圣殿里接受的救恩教仪，能让我们将来回到天父身边，享有永恒的家庭关系，并且获得来自高天的祝福和能力。因此，付出的每一项牺牲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光是踏上旅程还不够，我们必须有所醒悟，体认到自己的职责，并且在汲取赎罪那安慰人心、巩固、增强和治愈的力量时，继续保持信心。亲爱的姐妹，你们当中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确实知道你们是谁。我们是神国度中遵守圣约的女儿，经由圣约蒙得力量，能够准备好履行职责。此处会借由使我们的灵性觉醒来提升信心和个人正义，借此使妇女准备好接受永生的祝福。让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从此时此地开始，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在灵性上有所醒悟，就更能巩固家人和家庭，更能帮助他人。这是关乎救恩的事工，赎罪具有使人坚强、提升能力的大能，可以促成救恩的实现。要对我们的身份、职责有所醒悟，我们都是天父的女儿，他爱我们，我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we meet sisters around the world, we are amazed.
我们和世界各地的姐妹们见面时，你们见证的力量令我们惊叹。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教会成员。我们看到很多姐妹担任多项召唤，长途跋涉参与教会聚会，付出牺牲来订立和遵守圣殿圣约。我们要向你们致敬，你们是主在现代的先驱者。最近我和丈夫梅尔在澳大利亚参观一家博物馆，我们认识了一位导览志工茉莉，她是一位年过七十的可爱女士。我们得知茉莉没有子女，也从未结婚，她是独生女，父母已过世多年。她最亲的亲戚是远在另一个大陆的两位表亲，我顿时为她感到难过。突然间我强烈地感到圣灵对我见证，仿佛是天父在说，茉莉不是一个人，茉莉是我的女儿，我是他的父亲，他在我的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儿，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救主生平的故事中，我最喜欢拉撒路的故事。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玛利亚，并他们的兄弟拉撒路。有人告诉耶稣，拉撒路病得很重，但耶稣并没有马上过去，而是在所居之地又逗留了两天，说，这病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马大难过地跑回家中，告诉玛利亚主来了。陷于极度忧伤的玛利亚跑到耶稣那里，俯伏在他脚前哭了起来。经文写道，耶稣看见玛利亚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问他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请主来看。接下来我们便读到了经文中这句最为慈悲充满爱心的话。耶稣哭了。使徒雅各陶美芝长老写道，耶稣看着这两个妇人哀伤的样子，使他也觉得感伤，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这个经验见证在我们被生活中的煎熬、罪恶、逆境及痛苦压伤时，救主耶稣基督和天父对我们怀着怜悯、同理心和爱。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的天父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也爱我们。当我们感到痛苦或因任何原因而受苦时，他们都知道。他们不会说你现在很痛苦，但没有关系，因为事情很快就会改观了，你会被治愈，或者你的丈夫会找到工作，又或者你的孩子会迷途知返。他们会感受到我们痛苦的深度，我们受苦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爱和怜悯。阿尔玛这样见证，他逼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以应验他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的预言。他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当我们不确定我们的救主和天父是否认识我们，或他们了解我们每个人的程度，我们或许可以记起救主对奥利弗·考德里所讲的话。如果你想要另外的证据，想想那天晚上，你在心中呼求我，好使你知道这些事的真实性。早些时候救主说道，除了神外，没有人知道你的思想和你心中的意念。救主提醒奥利弗，他了解并且记得，在那天晚上，在那一刻，他呼求他的每一个细节。多年以前，我的丈夫因罹患一种罕见疾病而生了重病。几个星期过去了，他的病情加重，我也越加深信他就快死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恐惧。我们有好几个年幼的孩子和幸福美满的永恒婚姻。一想到要失去我的丈夫，独自抚养孩子，我的心就充满了孤独、绝望，甚至愤怒。说来惭愧，但我远离了我的天父。连续多日，我放弃祈祷，放弃规划，我哭泣。我终于意识到，我无法独自面对这一切。就这样，在许多天以后，我第一次跪下来，向我在天上的父倾诉心声，恳求他宽恕我曾远离他，告诉他我内心最深处的所有感受， 最后我哭着说我愿意做他希望我做的事。我知道他一定为我们的人生准备了一个计划。当我继续跪着倾诉时，一种最甜美、最平安和慈爱的感觉将我包围，就好像我被一条爱的毯子覆盖住那样。我仿佛听见天父在说，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些。我决定永远不再远离他。渐渐地，很令人惊奇地，我的丈夫奇妙地开始好转，最终完全康复。多年以后，我和我的丈夫跪在我们17岁的女儿身边，为她的生命向天父祷告。这一次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救主应许给我们相同的爱与平安的感觉，那感觉同样的强烈。我们知道，即使是天父召唤他回家，一切也终将雨过天晴。我们已经学到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主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他了解我们，爱我们，并在我们遭遇痛苦和悲伤时怜悯我们。摩尔门经中最能展现甜蜜父子之情的时刻之一，是当小阿尔玛向他的儿子希拉曼做见证的时候。小阿尔玛描述了他想象中来到神的面前，为他的罪接受审判时那难以形容的恐惧，在连续3天3夜为罪的痛苦而受折磨之后，他悔改并恳求救主怜悯他。然后他向希拉曼描述那种不再记得他的痛苦的那样强烈、那样甜的快乐。阿尔玛不再有那想到来到神的宝座前难以形容的恐惧，反而在异象中看到神坐在宝座上。他说，我的灵魂渴望到那里去。我亲爱的姐妹们，这不也正是我们在悔改、沉思天父和我们的救主的爱与慈悲，以及我们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时所感受到的吗？我们不也是渴望到那里去，再一次被他们爱的臂膀所环抱吗？正如主已经向我见证的，他没有忘记他宝贵的女儿莫莉兰沙尔。我见证他没有忘记你们。无论你们有什么罪、软弱或痛苦，无论你们正经历何种考验与挣扎，那些痛苦的时刻他都知道，也都了解。他爱你们，他将带领你们走过那些时刻，就像他曾带领马大和玛利亚一样。他已付出了代价，因此知道如何救助你们。把你们的重担交给他，把你们的感受告诉天父，把你们的痛苦和苦难告诉他，交给他。每天查考经文，你们也会在其中找到莫大的安慰和帮助。我们的救主问道，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是的，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已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我命令你们一个也不要离开，却命令你们到我这里来，好让你们感觉到也看到。你们也要这样对待世人，这是我们被吩咐去做的事。我们必须亲自感觉到也看到，然后帮助天父的儿女感觉到、看到并知道，我们的救主不仅担负起我们的罪， 也担负了我们的痛苦、煎熬和苦难，所以他能够了解我们的感受，知道如何来安慰我们。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要感谢唱诗班和所有参与此大会的人，我们也要感谢那些协助筹备此次特别大会的人。我们要对今晚与我们同在的每一个人表达我们的爱与感激。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支里亨利·艾琳会长对我们说话。艾琳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时时需要主》，必会祈祷由服务于总会慈助会理事会的梅琳达·巴罗担任。艾琳会长，请。
I am grateful to be in your company tonight.
我很感激今晚能和大家共聚一堂。耶稣基督教会里的妇女已逐渐成为先知约瑟斯密的母亲露西麦克斯密所描述的姐妹团体。他说，我们必须彼此珍惜，彼此看顾，彼此安慰，并且接受教导，使我们都能在天国中一同坐席。这段美好的叙述谈到了与神一同处在幸福状态有三个必要的条件。第一，是要彼此照顾；第二，是要彼此教导；第三，是要与神一同坐席。今晚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感受到神对你们的赞赏和感激之意，感激你们在帮助彼此达成那项崇高目标上所做的一切。第二个目的是要说明未来在你们团结合一的服务时会面临到的一些事情。你们和早期的姐妹们一样，响应主的呼召去救助其他人。先知百翰扬在1856年要求圣徒们去援助困在山区雪地里的手推车先驱者。在那急需协助的时刻，他对总会上的成员们说，除非你们去实践我此刻所教导的原则，否则你们的信心、宗教及信仰声明都无法使你们的灵魂在神的高荣国度中得救。现在去把草原上的那些人带回来，要切实完成我们所谓的熟识事物，否则你们的信心是枉然的。成千上百位犹他州妇女响应了这项呼召，虽然他们很贫穷，但是他们把马车装满了他们能够分出来的一切，以及他们从其他人那里所募集到的一切物资。其中有位英勇服务的姐妹们的姐妹记载，我可以说我这一生从未做过比这更令我感到满足和快乐的事，到处洋溢着团结合一的感受。当救援任务完成，冰雪融化之后，这同一位姐妹记载了一个问题，道出她忠心的心声。乐意服务的人们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在我们的时代，世界各地成群英勇的姐妹们已在许多地方将信心化为行动。他们在心中和祈祷中提出同样的问题，询问关于他们在生活中献身服务时的未来情况。在通往永生的旅程中，你们每个人都处在独特的情况。有些人有多年的经验，有些人才刚开始成为主的门徒。你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历和挑战。但是，你们彼此是姐妹，你们也是天父钟爱的女儿，他认识和看顾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在珍惜、看顾和安慰彼此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一个月前，你们为某位姐妹服务时，我就在这三方面看到了奇迹。身为这位姐妹的父亲，我要感谢各位，并感谢神引导了一位探访教师。我的女儿伊丽莎白住在另一州，属于另一个时区。她那时和她三岁的女儿待在家里。 她的另一个孩子在那个星期刚上幼稚园，伊丽莎白怀有六个月的身孕，正期待她第三个孩子的诞生。医生说会是个女孩。她的丈夫约书亚那时在外工作，当他看到自己身体出血，而且出血量越来越多时，她打电话给她丈夫，她丈夫请她叫救护车，而她会去医院与她会合。医院距离她家约25分钟的车程，她正要打电话，就听到有人敲门。她很讶异地看到她在慈助会的探访教导同伴站在门边。那天早上他们并没有任何探访行程，他的同伴就是觉得他应该过来看看伊丽莎白。他协助伊丽莎白坐上他的车，他们抵达医院几分钟后，约书亚从工作的地方赶到。医生们在20分钟内就决定要开刀取出婴儿，好保住伊丽莎白和小孩子的性命。于是比预产期提前15周的小雨英来到这世界。她重765公克，她和伊丽莎白都活下来了。露西·麦克斯米的那番话有一部分在那天实现了。慈助会的一位中信成员经由圣灵的提示看顾、珍惜和安慰她在神国中的姐妹。她和历代数以万计曾经提供这类受灵启发服务的姐妹们，不仅获得协助对象和其亲人的感激，也获得主的感激。你们都记得神对那些从事爱心服务但未得到人们夸赞的人所说的感激话语。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然而一位慈智慧姐妹及时赶到，提供协助的这项奇迹因一群团结合一的姐妹们所凝聚的力量而带来了更多奇迹。以下是在婴儿出生后主教那时寄给还在医院的伊丽莎白和约书亚的部分信息。慈助会会长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我们已经安排一个计划来帮忙你们照顾。
We are already building a future.
照顾你们在家的两个小女儿，让伊丽莎白在这个尚未命名的可爱婴孩还待在医院期间，可以往返家里和医院。我们以前做过类似的服务，曾经提供长期服务，而且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帮忙。主教继续说道：“如果妈妈。”希望孩子们待在身边，我们甚至曾经去医院陪孩子待在游戏间里。当然，只有在跟你们协商和取得你们的同意后，我们才会进行这计划。我们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不必为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担心。由于他们的帮忙，使我的女儿得以享有初次抱着她弱小女儿的珍贵时光。主教在他给伊丽莎白和约书亚的信息最后附上姐妹们寄给彼此的信息，保持忠信。他们承诺要在世界各地为夫子而为人服务。虽然你们的处境和经历各有不同，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未来有哪些事等着你们。如果你们保持忠信，你们会发现主会经常的邀请你们在似乎不方便的时候去为有需要的人服务。 那看起来可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任务，或甚至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样的呼召来到时，你可能觉得似乎并不需要你，或是觉得别人可以提供援助。当主让我们遇到遭遇苦难的人时，要记住，我们不只推崇那位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事，也推崇他所没有做的事。纵使那位被打个半死倒在路边的旅人是个陌生人，或甚至是敌人，他也没有从旁边绕过去。他尽其所能地帮助这个人，然后安排具体计划，让其他人可以做得更多。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帮助他人时，凭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是不够的。无论你们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那故事里所教导的事都能引导你们。你们在自己童年和最近的经验里也可以学到同样的事。你们都曾经或许经常感到意外，遇到了需要照顾的人，那可能是父母、祖父母、姐姐、妹妹、孩子，或深受病痛或残疾之苦的兄弟姐妹。你们的爱胜过你们肉体凡躯的愿望，于是你们开始提供协助。就像好撒玛利亚人这段经文故事里的旅人一样，所需的帮助后来可能变成需要提供长期照护，那并不是你所能独立负担的。这位撒玛利亚人需要把那旅人交给店主来照顾，借着团队合作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乃是主为人服务计划的一环。当有人有需要时，主教和慈珠会长总是会邀请家庭成员互相帮助。采取这种做法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更多人有机会因彼此服务而获得加增的爱。你们都曾经看到和感受到这那样的祝福，每当你们照顾某个人，即使时间很短，你们都会感受到自己对服务对象的爱。一旦需要提供照顾的时间拉长，爱的感觉往往也会增加。由于我们是凡人，挫折感和感到疲惫可能会阻断那份加增的爱。这正是主为何让其他人与我们一同为人服务的原因。这正是主为何创立照顾者团体的原因。几个星期前，我在一场圣餐聚会里看到一位年轻的妇女起身，接受大家的支持，担任探访教导助理协调员。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教会有这项召唤，同时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主是何等的赞赏她。由于这位姐妹所照顾的孩子变得浮躁不安，因此我还来不及告诉她主是多么爱她和感谢她协助协调她门徒们所做的工作，她就离开会堂了。照顾有需要的人需要团队合作，而不论你担任什么角色，主都爱你。神对你们的感激之情的一项明证，就是让你们协助去为某个有需要的人服务。他会让你更充分地感受到他对那位服务对象和对你的爱。那就是为什么当你长期服务的某个对象过世时，你会哭泣。相较于短暂的分离，失去为他们服务的机会，似乎是更大的损失。我最近听到一位妇女在她丈夫过世的那一周，见证她很感激有机会能为她服务，直到她生命终了。我们那时看到的不是泪水，而是她快乐的笑容。虽然长期为人服务会带来丰盛的酬赏，但你们也学到你们所能做的是有体力、情绪和财务上的限制。长期照顾别人的人，可能也会变得需要别人照顾。主是照顾有需要者的伟大典范，他对疲倦的 照顾者赐予以下启迪人心的忠固，记载在摩尔门经里。为了使你们每天都能保有罪的赦免，我希望你们按照自己所有的把财物分给穷人，如给饥饿的人饭吃，给无衣蔽体的人衣穿，探访病人，按照他们的需要给予他们在属灵和属世上的援助。但是他接着告诫你们当中那些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提供过多和过长爱心服务的人，注意，所有这些事都要做得明智而得体，因为人不需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还有他必须努力才能赢得奖赏，所以做什么事都必须得体。当你们必须选择如何在竭尽所能去帮助别人，与审慎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以维持提供服务的能力，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时，可能很难将这项忠固运用在自己身上。你们可能都看过别人在做这类选择时内心挣扎，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你们近乎精疲力竭的时候，到底是要选择在自己家中照顾生命接近尾声的人，或是让他们在安养机构里得到照顾。面对这类困难抉择时，你们对救恩计划的了解可以帮助你们，给你们指引。这就是为何姐妹们需要教导的原因。主对每位在城市生活中接受严峻考验的神的儿女都有其旨意，我们若对这件事有坚定的信念，就能因此受益。当先知约瑟努力去理解似乎永无止境的考验时，他教导神教导他救恩计划的精髓，即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在如何最能帮助别人度过艰难考验方面，我们的选择接着会变成我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帮助我所爱及服务的对象好好持守。我们服务的目的是要促成他们能够运用对基督的信心，对获得永生抱持着光明的希望，实践仁爱及基督纯正的爱，直到生命终了。我曾看到这国度中的姐妹们把焦点放在救主和他的目的上。想想你们过去在慈助会、初级会、女青年聚会结束时进入那间教室的经验，你可能没有看到救主的图片或他的话语，但是你知道在前一个小时里有人对救主的赎罪的真实性和价值感受到见证。房间里可能没有神圣圣殿的图片或家庭可以成为永恒的字样，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笑容里看见希望。你们和我一样都曾见过一位有智慧的探访教师帮助某位姐妹培养自信，让她知道她为某人所提供的服务仍旧是必要且宝贵的。美好的慈助会会长们找到方法让那些需要照顾的人去帮助照顾别人，他们帮助姐妹们在基督纯正的爱中彼此照顾，同时也创造机会帮助姐妹们在考验中好好持守。那可能也包括温柔的敦促疲惫不堪的照顾者去休息和接受别人的帮助。姐妹们若要成就这样的事，就要避免论断那些正在遭遇考验的人。大多数背负重担的人会开始怀疑自己和本身的价值。我们减轻他们重担的方法就是耐心地看待他们的弱点，并且在我们看到他们身上的任何优点时就大大地称赞他们。主做这样的事，我们可以跟随他的榜样，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滋养者。我们经常谈到耶稣基督教会里姐妹圈子的力量，我们会学到而明白，当我们邀请救主进入这圈子时，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会越来越常看到神的女儿邀请姐妹们加入这圈子。当姐妹们出席某个聚会，找位置坐下时，他们会听到温柔的话语说：“请来， 坐在我旁边，在路西麦克斯密所遇见的未来那日子，及姐妹们在天国中一同坐席的那日子，我们会听见那样的话语。我们无法在一瞬间就准备好迎接那日子的来临，那需要经年累月的彼此照顾，并且将永生的话语深植在我们心中。我祈求我们当中许多人会一起迎接这荣耀的未来。我向你们见证，你们对那日子所怀的盼望必会实现。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无限赎罪，他让你们每个人得以获得这样的祝福。你们在服务中请求指引和帮助，使你们能好好持守时，天父会聆听和回答你们信心的祈祷。他会差遣圣灵到你们身边，和到你们用全心去照顾的人身边，你们的力量会被增强，同时也会受到启发，知道自己的服务能力范围。当你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足够时，圣灵会安慰你们。我见证主会与你们同在，当你们为他所爱的人在他们有需要和面临考验之际提供服务时，他会为你们预备和指示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we're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我们非常的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可以感受你的灵，还有这个美好的信息，还有美好的音乐。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您的爱子的赎罪牺牲，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了解，更了解赎罪，能够更加的去发挥赎罪的力量。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所赐给我们的知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